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65篇啊，旧约圣经诗篇第65篇。诗篇第65篇第一节，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那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第一节这个括弧本括弧里边呢，不是标题，它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就是说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大卫的诗歌啊，基本上都是这样，诗篇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标题。我们看下边，这个原文圣经呢和和本它的翻译呢是有所差别的，我们来注意，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神啊，说在西安啊，这个赞美啊为你安静的等候，注意这个词啊，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他是把这个赞美啊形容成一个人，你知道吗？他说赞美啊，为了你啊，在西安像一个人一样安静的等候，啊，他把这个赞美哈、啊、赞美说成是一个人，一个仆人的样。而且呢，这里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强调是在西安。西安呢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然后呢，西安也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在圣经当中，耶路撒冷很多时候被称为什么？西安。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西安呢是神的圣山，是神圣所所在的地方。啊，说神呀，在西安赞美必为你安静的等候。然后说那些誓言哈、啊，就是这个和本翻译成许愿哈、啊，但原文说发过的誓，说发过的誓啊，必要向你去履行啊，或者中和本叫还愿，就是说。所有向神发誓呢，必须向神去偿还，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第一节哈，在诗篇65篇第一节的时候呢，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在主的圣山，在主的圣山呢，有主的圣殿。在今天来说呢，西安你也可以给教会联系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西安看到什么呢？有赞美，有还愿，而且呢。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即使是向神赞美，他也是有秩序的，因为这里说这个赞美啊，他不是说随便的感性的赞美，而是什么？而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安静的等候次序的，按照次序去赞美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哈，这个诗篇65篇第一节啊，谈到在西安，谈到在圣所，今天来说谈到教会，在教会聚会，在教会侍奉，他这里有一个词强调很清楚，你要安静的按照次序的去侍奉，去等候。啊，他强调的是次序。神的圣山呢是有次序的，神的圣殿是次，神的教会是有次序的。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保罗谈到这个方言的时候哈，实际上顺便讲了什么，在教会的秩序。啊，说先知的灵啊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呢，14章40节说，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诗篇65篇开始呢，他首先强调的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在教会聚会听到，在教会赞美神，在教会的侍奉，一定要按着次序，安静的进行啊，即使是赞美这件事情。然后呢，而且强调哈。你要尊重主的圣山，主的圣殿，在神那里所许的任何愿，所许发的誓，人都要向神怎么样去偿还。传道书第五章哈，1到7节说的很清楚，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金钱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凭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何使神以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们看到在这传道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经就对在圣所这个秩序是有要求。而且我告诉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每句话呢，都应该是像誓言一样慎重， 啊。我们看到在新约福音马太，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呢，耶稣更是教导呢，耶稣更是禁止呢人在神面前，在神的圣所，在教会呢去冒失开口，啊，而且呢，耶稣说，你们不可指着这个启示，不可指着那个启示，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再说，就出于那恶者。其实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有那个希伯来文的版本，他没有说不可发誓，他说你不可徒劳的发誓或者虚假的发誓，啊，就是说你发的誓呢不能是随口一说，或者说就不走什么都不想，然后就是说胡乱在神那里胡乱许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其实诗篇第六十五篇在开头的时候呢，他强调的是在神的圣山你怎么去侍奉，然后呢，强调的即使是赞美呢，也应当像仆人一样安静的按照次序去说，而且谈到在神的圣山，在教会说话的时候，就强调你要谨慎，因为你在神面前句句都是试炼，没有任何的在教会里的言语是可以开玩笑的啊。那个哈该书呢，旧约圣经说为啊，哈巴谷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所以说你看诗篇第六十五篇开头，他讲的是关于教会的事情，真的是管的是教会的事。今天很多人在教会当中胡说八道，啊，冒失开口，侍奉呢不按次序，但是诗篇第六十五篇开头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根本纠正过来，让我们在教会呢首先守住次序，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次序，每一个人不要冒失开口，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在神面前要负上责任。啊，这就是圣经对我们说的。然后往下看第二点第三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看原文圣经。第二节这么说的，说听祷告的，原文没有说听祷告的主，原文只说听祷告，那个很明显就是神，就是主啊，听祷告的那一位，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你这里。然后你注意第三节哈，这个六十五篇第三节和本说的好像非常轻描淡写，说啊，罪孽胜了我，然后我们的过犯你必须赦免啊，你不赦免都不行。你看这个口气是不大好哈，但原文圣经是这么说的，说对罪恶的惩罚那些事情压过了我们。原文的圣经原文是说，这个罪神因为我们犯罪对我们的惩罚临到了我们，让我们痛不欲生。然后呢，后边是这样说的，说只有你，唯有你能为我们的过犯去遮盖和赎罪。原文是一种在神面前坦诚认罪，然后主啊，就靠你了。但是和本你看像什么，说我虽然犯了罪，但你必须得赦免我啊，你天父就是爱嘛，你不赦免我不行。但你看原文圣经是一种什么，一种就是说伏伏在地祈求的口气，就主啊，我们错了，我们也受了管教，说只有你能救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这才是正常的说话的口气哈，这才是正常跟神之间的这种说话的方式。所以说诗篇第六十五篇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连在一起读的时候，这两节你会发现神的圣山的神的殿，包括今天神的教会是干什么的，是祷告的殿，耶稣说为万民祷告的殿，知道吗？不是卖牛羊鸽子干直销做生意人情婚姻介绍所之类的成为贼窝的那样的假教会，而是什么？祷告的殿。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神的殿里，来到神的教会怎么样？祷告。首先谈到祷告，然后第二节谈到祷告，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祷告，但第三节强调什么？做什么样的祷告？为什么祷告？弟兄姊妹，是不是来这求求祝福，求求家里生意好一些，然后儿子娶媳妇，或者是工作好一些，上学好，都不是。在这里的时候，第三节强调很，在神的圣所，在神的教会的这种祈祷，实际上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以及自己对神的人背叛。然后呢，祈求神赦免，并且说主啊，唯有你，只有你能饶恕，求你饶恕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所，还是旷野的会幕，还有新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其实设在地上只为了一件事， 让万民，让凡有血气的那些愿意悔改认罪的来这里寻求赦免。每一个有血气的人，如果他想得救，他必须来教会认罪。记住哈，这里牵扯到本地的聚会生活，不是网络聚会，不是跟着大团契、大宗派、大体制，跟着所谓的名目在那里啊网络聚会，而实实在在到本地教会去找牧师向神认罪悔改，然后牧师给你祷告，求神赦免你。所以说，教会是认罪和赦罪的场所。我再强调一下啊，教会不是婚姻介绍所，也不是来干做生意的地方，教会更不是你，也不是你贩卖情怀的地方，教会也不是搞任何运动的地方，包括政治运动，教会是干什么？认罪寻求赦罪的地方。所以说诗篇第六十五篇用这非常短非常简单的话，把教会的功用，把教会要做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而且啊，你往上看一下，你看这个第三节哈，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到教会认罪呢？是不是他有一天自己醒悟了？不是的，说对罪孽的惩罚已经压得他受不了了，对罪孽惩罚的事情压过了我们，然后呢寻求赦罪。其实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神要救的人，神是会管教他的。我们经常呢能够尝到神的管教，尤其是当我们离开真理转向世界的时候，要忙活世界的装修、世界那些钱财利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抵挡我们。当一个牧师、当一个教会在真理上不专心的时候，贪恋世界的时候，神就在你周围兴起刀兵，我们都体会过。所以说这些前来认罪祷告的都不是自觉的，而是被神打的受不了了，向主认罪。所以说你看诗篇三十二篇和你看这个诗篇三十二篇和诗篇三十八篇都是讲的这种情况。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的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信了。然后他才向神陈明他的罪，不隐瞒他的恶，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行了。人凭自己是没有办法自觉的，你要明白。只不过呢，有的人呢比较抗揍，有的人呢抗击打能力比较差，有的人呢镜像可能硬度超过多少多少多，有的人呢能用脸接上帝的拳，有的人呢打一下就改。其实人在神面前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管教的，因为有时候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专心守住教会，我们的心就会跑到世界上。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所以说我经常祷告，主啊，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当我们偏向世界的时候，求你管教我们，然后管教真的来了，就是这样。然后诗篇三十八篇呢也提到，你看一下，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一无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接下来大卫形容他那种在罪恶的惩罚中那种痛苦啊，满腰是火，肉无一完全，然后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其实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在主里重生的人，一个真正的仆人，一间真正的教会，是真的经历过上帝管教的，因为儿子他才管教，私子他不管教啊。所以说你从这里你能看到诗篇六十五篇完全在讲神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守住秩序，在教会里面谨慎言语，在教会里面认自己的罪。当你受到惩罚的时候，你在管教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教会里，回到真理里面，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开。无论什么时候，都愿主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带回他的旷野，带回他的教会，免得我们因为贪恋世界而失去属灵的福分。而且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你，只有你，只有这位主耶稣能够赦免遮盖我们的罪恶。凡有血气的若不来到教会向神认罪悔改，没有一个能得救的。 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又有圣所，又有本地教会呢？而不是说你在网上，你加入一个宗派，你在网上你就网络听到就可以，你网络你怎么认罪？你告诉我你隔着网线怎么认罪？啊，你说啊，我向神认罪就行啊，不用跟你说了啊，你在教会你不认罪，你怎么让神赦免你？其实来本地教会听到，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向神认罪悔改。这就是本地教会非常重要的功用。凡有血气的，若不借着神的教会，在教会当中寻求赦罪，没有一个能得救的。这里说的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要来到教会认他自己的罪，寻求神的赦免。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以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我们看第四节啊，第四节呢，和合本翻译是有错误的，实际上跟和合本翻译诗篇第一篇是一样的。诗篇第一篇说什么？不做什么，不占恶的什么，就是说什么威胁耶和华的律，就说不怎么样，不怎么不怎么样啊。然后说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这人便为有福。其实这里跟诗篇第一篇一样，他原文这个有福是排在最前面的，不是说这个他做了什么他是有福，而是说首先说有福的，有福的是什么呢？是你所拣选，你使他近前来靠近你，然后一直住在你院子，院子就是圣殿的圣所的院子啊。这里就是指祭司的侍奉。第四节说得很清楚，这里指向基督，那位有福的人，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然后呢，基督呢是蒙神特选，在神的圣所，在天上的圣所侍奉神的大祭司。这里这个住在这个近前来就近你，在你的院子里，指的就是祭司侍奉，这里明显是基督。然后呢，圣经也称基督为神所拣选的人。诗篇八十九篇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仆人大卫起了誓，指的就是基督。诗篇八十九篇十九节，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嘲笑他人说，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他吧。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啊。然后哈，第四节或者说，我们必以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我们来看，这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因你居所的美好和你圣所的圣洁而满足。注意到没有啊？我说一下，我再说一下哈。说我们要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居所，因为神教会的美好，还有神教会圣所的圣洁而满足。这里就意味着一间属于神的教会是在旷野的，是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讲到呢，讲的都是赦罪的，讲基督的真理，而不是掺杂世界的污秽情怀世俗小学。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圣殿是美好干净圣洁分别为圣啊。我们呢，不应践踏污染神的教会，而应该遵守秩序，并且保持教会的美好和圣洁，并且为教会在神面前的圣洁和美好而感恩知足。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畜类啊，他来到教会里边，他就是像一个人一样，跑到教会就是乱拉乱尿，把他那些东西在教会里边搞得一塌糊涂。有的教会贩卖牛羊羔子，有的教会搞对象的，有的教会贩卖他的情怀的，有拉人做下线的，这种人。他不会因为一件真正的教会的秩序而向上帝感恩，他觉得那种没有秩序破坏秩序的，像什么三子教会，像什么大宗派，那个才符合他的口味。你让他按照圣经，这不能，这些罪恶不能，他说啊，你这样太极端了啊，你这么不包容呢。其实我们啊，不要嫌教会的秩序多，我们要遵守上帝的秩序，我们要因为这些秩序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些命令而感到喜乐和满足，而不是说 哎，你就得体贴我，我就要在教会做点这种坏事，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满足。我们应当为神在教会不让我们干的事情而感恩，而不是说，哎，这不让我干，哎，那不让我干，哎，这不能做，哎，那不能做，哎呀，我真的不喜欢。这就是有病。所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要因神居所、神教会的美好、圣洁而感恩。啊，而不是嫌这嫌那，嫌事儿多，嫌秩序。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你以令人惧怕的公义来回应我们。注意哈，当旧约圣经，当新约耶稣，你要注意谈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不是像今天很多三字教会一些假教师、假牧师一样强调啊，上帝就是爱啊，耶稣爱你，不是的。首先，我们应该知晓神那令人恐惧的公义。我要知道主的圣山是如同烈火的存在，主的公义乃是至圣的存在。凡来到他面前的，若不认自己的罪，若不分辨为圣，必被他烈火所焚烧。所以说，我们的神呢，他对于我们这些在教会的人，只要这个教会是真的，他会显出他令人恐惧的威严和公义。我们在过去因为贪恋世界，因为偏恋真理的时候，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令人畏惧的公义，我们真的是惧怕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他能救我们，他也能灭我们，他是令人恐惧的公义的神。而且这里第五节说得很清楚，他会用他那令人恐惧、令人畏惧的公义来回应我们在教会对他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干犯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在教会故意作恶，他就让你尝尝什么叫令人恐惧的公义。所以说，不要故意犯罪，在教会不要故意犯罪。当我们提到我们神的时候，当向外邦人介绍我们神的时候，我们要先强调他如同烈火的圣洁，以及他那令人恐惧的公义。神一定会管教他的教会，并且让他的民认识到你不得不尊重他。凡属于他的，凡是他的呼召的，都见过他那令人恐惧的公义。反正我是见过。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在圣所去敬畏神，去认识神，尊重神的圣所，就是尊重神的圣，尊重神啊。说拯救我们的神呐、啊，注意这两行，拯救我们的神啊，你是每一个地极和远海的人所依靠的。注意哈，这个拯救，这个拯救原文是救恩的意思。这个词啊，就是旧约圣经里边有个人的名字叫约书亚，约书啊，就是耶稣的意思。犹太教人说圣经里边没有耶稣，你去看犹太这个圣经里边，你会发现有很多约书亚、救恩、约书亚、耶稣。旧约圣经充满了这个词，就是救恩，就是主耶稣。而且在这里呢，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我们的神扩展为什么？地极那些所有信靠之人的神。神在旧约是以色列的上帝，神也是在万国万邦所有愿意信他的基督徒的神。这里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在地极的、在远海、在海的极处的人，只要信他的，都是他们的拯救。主是全世界的神，全人类的神，指的是那些在全世界真正信他的人。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大卫的口宣告，主既是以色列人的救赎主，也是整个世界地极之处的那些人的救赎主，所有信他的、仰望他的，都能得到他的救赎。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从那时候，大卫就预言将来在地极会有人信靠这位耶稣。今天 我们就是在地底在海的极处的人，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看六到八节，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静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注意六到八节，第六节说，你用他的能力将诸山固定。你注意哈，第六节和后边的经文会提到这个他，对神说，神呀，你用他的能力。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基督，受膏者，前面有福有前面那个有福的那一位。神赐予基督能力，神用基督的能力将诸山稳固，就让这个山不再摇动了。这个词你看联系到后边，什么海的响声啊，波浪的响声，万民的喧哗，它指的是地震啊，海浪，包括人的喧哗，就怎么样固定了，不动了。以大能束腰，神以大能束腰。第七节说，是珠海的喧嚣和他们波浪的喧嚣，注意哈，我是这么翻译的，就是万民的喧嚣都平静。用怎么样，无论是这些震动晃动的山，还是那些喧嚣的海，还是海的波浪，它其实都是在讲人呀，指的就是万民的喧嚣啊。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教会在世上起了风波，世上的人无缘无故的开始攻击教会，攻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攻击都来了，一瞬间出了很多的事情。前提是你真正悔改，在真理上没有走错的时候，也会有这些逼迫和攻击。但是怎么样，你要守住聚会。这里告诉我们，神有能力将诸山，将那些地震的诸山固定，也有能力将海和海中的波浪平静，也有能力将那些世界上攻击教会、攻击我们那些兴起风暴的人，让他们闭嘴。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在世上必然经历风暴和攻击。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当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坐到那边去吧。”然后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然后说，在海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很多时候，所有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所有真正的教会，在世界上一定会兴起风波，万民起来攻击你，不知道什么突然时候攻击来到，逼迫来到，变得毫不可思议。所以说，当教会在世上遇到风波、风浪、逼迫的时候，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种风暴和恐惧的时候，我们应当依靠神。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呢行的那个神迹，平静海浪的神迹，就是讲的这里的事情。我们的主有能力将喧嚷的万民和风浪平静，所以说耶稣醒了，斥责风说，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只有神的儿子基督能吩咐诸山、海浪、海中的波浪以及喧嚷的万民闭嘴。我们再怎么去讨好人，怎么去维持秩序，人该怎么攻击我们攻击我，但是神能让他们闭嘴。所以说这里是跟马可福音第四章是联系在一块的啊。第八节说，住在远处的人就会因你的，原文是记号，后边说神因你的记号和神迹是一个词，而害怕，你就使日出和日落之地的人欢呼雀跃。这里告诉我们，神不单在旧约在以色列行神迹，让周围的列国看到神与以色列同在，神在今天在万国万民中也向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实行神迹和拯救，使住在地极的人因为神在教会身上加上的神迹而害怕，然后那些属于神的人，属于主的教会和主的仆人，无论在日出之地还是日落之地的，在地极的都欢呼雀跃。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会遭遇风波和攻击，但只要凭着信心坚持到底，神会用神迹和大能拯救我们，并且使在地极的人 都因为神的大能而不再逼迫教会。神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那些属于神的教会，神也会让那些周围的人惧怕，对我们产生惧怕。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看这个诗篇65篇第5节，实际上这一节呢是回应第5节啊。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我们在属灵上的祖宗，他们如何信靠神，我们也应当如何信靠神。对于真正信他的人，即使在地极的，神也会帮助他，神会使那些真正投靠他的人欢呼雀跃。我们看9到10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露，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这个9到10节哈，包括9到10节后面的那经文，你看它，其实呢，你去对应申命记11章第8节，它好像都在讲应许之地，是吧？你们要去得为业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常看顾那地。啊，在这里，大卫首先回应的是申命记11章。我们来看第9节。第9节，这个第9节和第10节，你注意哈，当谈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这里呢是用的一个女她，她把这个应许之地形成一个女人，说你造访了地，造访哈、啊，使她满溢，使她里边的水满溢，使她大大富有，都是女她，说神的河流里面充满了水。首先呢，我们看第9节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的城，是神所造访、神所眷顾的城。其中有神的河，当听到神的河的时候，我们知道伊甸园的生命河。这里呢，你去看启示录22章1节和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树上的叶子那边有一只万民。你看一下生意正常。好，继续。所以说这里呢，表面上看来指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其实你从整个圣经来看，它指的是新天新地。因为旧约的应许之地呢，其实也是在预表这个新天新地啊，里边有生命河，里边充满着果子，充满着粮食，不会有饥饿，不会有咒诅。说你预备他们的谷物，说你真的这样预备了他就是那个女他。我们知道呢，我们看整个圣经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预备了新妇、新圣城耶路撒冷，也预备了在里边居住的人，这个居住的人就是里边的谷物啊，后面跟你讲。然后这个他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心腹。第10节哈，将他的犁沟浸透，浇入他的棘藜。这个犁沟和棘藜啊，指的是这个地上耕地的时候刮出的一道一道的啊，像伤痕一样，把它浸透，让它充满了水，然后把它里边这个反正有缝的地方都给它用水浇满啊。说你用甘霖甘露啊。融化了他是女他，就是说让他滋润了他。说你祝福他里边发芽的，在他里边所有发芽所有生长的那些作物谷物都是蒙神祝福的，在里边全是他哈，女他指的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我们看到就像启示录22章3节的，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里边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贫瘠、干旱、饥饿和痛苦，在世上没有苦难。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如果你能进去，永远不再有苦难和咒诅。 在诗篇六十五篇最后这几节的时候，向我们展示了新天新地里面的样式。实际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让大卫看到了将来的天地，啊，让他看到新天新地，让他看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盼望。这也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信耶稣永恒的盼望。我们一生信靠主，就是为了将来能进去。啊，六十五篇十一到十二节，你以岁月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树养。啊，这里呢说这么说的，说你为美好的年岁加上冠冕，并且你的路径都滴下，原文是肥油。这里呢呼应的是申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啊，你们要得为业之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十二节说这个脂油啊，也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并且小山都以欢乐树摇。啊，把草场和小山都形容像人一样，领受上帝的脂油，领受上帝的恩典。其中的小山呢都是欢乐的。这里这个草场，旷野的草场和小山，其实它指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说，在旷野的会幕，在旷野的聚会，以及小山啊，肯定不是大山啊，基督的教会都是小山。所以说这里呢，这个旷野的草场和小山呢指神的教会，指那些蒙神赐福滴下脂油在其中的教会，在那天的时候，所有属于神的教会都会欢喜快乐。以欢喜束腰，就是以欢喜为快乐的意思。十三节，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十三节，说草场啊穿上羊群。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草场，就是这个在旷野的草场，他好像把这些羊很多，像衣服一样穿在上面。然后在山谷当中呢，铺满了覆盖了那些谷物，啊，谷物收成。这里提到呢，羊群繁多，像衣服一样覆盖了草场，而且丰收的谷物充满了山谷。弟兄姊妹，我讲过，这些羊群和这些山谷里的谷物，指的就是人，得救的人，进入新天新地的人。这里说他们都在欢呼歌唱。啊，这里说谁歌唱？说那羊群和那些谷物欢呼歌唱。这里用的是，就他们像人一样，其实都是在讲人。这里说啊，这原文是他们真的在欢呼歌唱。他说这，你别看是羊，别看是谷，这些羊和谷也在欢呼歌唱。这些羊和谷物其实指的是得救的人。主的羊群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把收来的这个谷物献到神那里，就指把得救的人。啊，五旬节、七旬节，把得救的人献到主那里。说这些羊群和这些谷物、啊、都会发出欢呼雀跃。这里的羊群和谷物指的是得救的人，指的是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义人。这些人呢，要永远在神的国里面，永远的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第六十五篇。啊，我们看到哈，六十五篇从开头呢，就讲西安，讲教会的事情，然后讲到认罪的事情，也讲教会的秩序，而且呢讲到教会在世上有了风波，最后神眷顾他的教会，以神迹大能帮助教会胜过了逼迫，如同耶稣平静海中的风浪。然后后面那部分都在讲新天新地，让我们看到那将来世界的美好，为的是让我们好好的信他，将来能够进去。弟兄姊妹，我们基督信仰的本质，就是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寻求上帝的赦免。我们基督信仰唯一的追求，就是将来进入永生。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追求。有的蠢货说，经常见过那改革宗教文者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救，我们已经以此为愿得救，我们要在世上荣耀神。 还有的人讽刺我们，说你们这些只为了得救，你难道什么叫只为了得救？我就真的是感觉到很愚蠢，什么叫只为了得救？你信耶稣，你不为了得救，不为了永生，你为了什么？有的人说，嗯，不能光为得救，在世上还得有点情怀，都是愚蠢的话。其实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就在教会里面遵守秩序，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进入诗篇六十五篇最后那部分所说的那美好的没有咒诅的新天新地，所有能够最终进入里面的都会永远的欢喜快乐。诗篇六十五篇用极其简单极其短的话语，把关于教会的真理，把关于信仰上的这些认罪的真理以及将来的盼望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这一切都是大卫被圣灵感动，神赐给他的启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道上不偏左右，让我们一生一世仰望你，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